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ames 程程，来自澳大利亚的澳藏精舍。我们是一群搞收藏的人，我自己的主攻的是玉石翡翠，主要是翡翠。
这个翡翠，我们想到翡翠的话，总觉得它是好像应该是这个通体透明，然后好像是这种绿颜色的。我的这个认识是不是正确呢？
您说的这个是品相比较好的。翡翠其实有很多颜色，绿色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其实还有一种也很珍贵的是紫色，那还有红色，还有黄色，还有透明的，那么还有可能在一个玉件上出现两种、三种、四种颜色，这都有可能。那么作为这类藏品呢，它一定是越透明，颜色分布的越满，没有什么瑕疵，尺寸比较大，它是比较具有收藏价值的。
谈到翡翠的价值和品质呢，种水往往被内行看成是第一重要的指标。那说来说去，究竟什么是种水呢？
很难确切的定义它，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什么是翡翠的种。那其实大概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透明程度跟里面的杂质多少。
那冰种和玻璃种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呢，这些都是我们用来形容这个翡翠透明程度的一种形容词。你比方说冰种就像冰块一样透明，那么玻璃种呢，就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样透明。
哪个透明度更高一些？
那是玻璃更加透明一点。
嗯，
因为你冰块的话里面还有一些冰碴啊，还有一些杂质啊，如果是玻璃的话可以非常透明。
嗯，
这样。但其实翡翠到不了就是最透明的那个玻璃那么透，它不可能，它是矿物质到不了。那么越透明它其实说明它的种水就越好。种水越好呢就越稀有，这跟它的成矿是有原因的。是有关系的。
这个翡翠的成矿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翡翠是一种相对来讲低温超高压所形成的这种矿石。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就是山料，相当于我们可以想去出一座山，然后呢由于地质运动或者各种自然灾害吧，它就滚落到山脚下，就是某几块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那么恰巧呢，山脚下如果有河水的话，就会经过河水的冲刷，然后从河水的上游一直翻滚着，慢慢的滚到中游、下游。那么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翡翠成矿，我们据现在研究，可能是2亿多年前吧，大概就这么个时候。这个山料到了水里之后，我们叫它籽儿料，到了水里之后也是要经过千万年的洗涤，就是说它要在水里滚千万年的。那么在水里滚千万年，这个叫籽儿料，只有籽儿料才会有品相比较高的翡翠。那么这个呢，跟和田玉是类似的，你看我们都喜欢新疆的和田玉，喜欢新疆和田玉的籽儿料，因为籽儿料有很多品相非常好的，那么也只有在水的作用下才能产生这么好的品相，这跟它的那个矿物质特性是有关系的。它的矿物质呢，我说的是纤维胶质结构，所以呢水分是可以渗透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佩戴翡翠，尤其是手镯和贴身的物件，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它好像变透了。那么其实并不是矿物，如果你短期内并不是矿物质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你自己人体的水分进入到了翡翠的这个缝隙当中，它就显得变透了。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就拿一个透明的碗，里面放一些透明的小块状的东西，如果你只放这些块的东西的话，你看不出来这个里面东西多透，但是如果你倒上水之后就会发现里面要透亮很多，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有水的作用。那么翡翠也是这样，它的水在里面作用。那么像是在河水里的那些籽料的翡翠呢，它不光是水分进入到了缝隙当中，它还使翡翠的晶体变成了，就是进行了一种重结晶的作用，就是由大块变小块，那么它自然而然就透了。
说起翡翠晶，头头是道的程程其实学的并不是地质或者珠宝鉴定专业，而是生物技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朋友带进了这个圈子，接触到了中国国内的一些翡翠鉴定专家，后来又认识了一位外国的珠宝检测专家。
在用中英文技能帮助双方互相交流的过程中，程程也学到了不少关于翡翠的知识。我们的这些中国的检测的专家呢，很少具备珠宝检测知识，那么他们也需要通过这种现代科学的知识来佐证自己的理论是否是正确。那么我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桥梁，所以呢两边的知识我都吸取了，所以我的进步就比较快。
再加上我这个理工男的这个这种钻研的精神，我研究的比较深，研究的比较透，所以他双方的专家都很喜欢我。他们都觉得一般人看起来可能是疯了，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说哎，这个小伙子还挺能钻研的，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知识都交给我。这样的话呢，我学的就比一般人要快好多好多。
那你说你是因为这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流而对的。
走进这个翡翠这样一个东西的，对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中国文化对于翡翠的鉴定的时候是主要靠着怎么样一套的理论呢？我们中国的专家，就我们就看那些电视上鉴宝节目就好了，他们就拿着一个灯，然后一个小的放大镜，看就可以了，他们就可以直接鉴别了。那么呢，这个
他们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鉴别，看什么？
打灯看这个里面的晶体结构，那么晶体结构是目前为止是无法作假的，因为你只要作假，晶体结构一定破坏。那么这是他们所通过自己的经验可以判断这个翡翠这种矿物质的晶体有没有被破坏。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看到的，就是他们认为是对的，一般人可能又看不到又理解不了。那么呢，很可能很多人就需要说有没有更 确切的佐证的依据，那么这就需要数据，数据就是科学分析，那就是外国人珠宝检测这一套了。什么样的数据分析呢？那数据分析作为一种矿物质来讲，就按照一般的珠宝检测来讲，首先它的折射率密度，有的时候还需要测一些硬度，它的二象性，然后在各种光谱分析，这些都是
科学检测所需要的数据。那你说你去钻研这个翡翠的这样一个研究，研什么方面呢？我主要是，我其实两方面我都看的，因为其实国内专家的那一套东西呢，其实是很容易学的，你只要手上有东西，你就反复看就可以了。那么比较稍难一点的呢，是科学数据方面的东西。一般的检测是很容易的，折射率、密度啊，包括硬度都很容易的，但是 如果涉及到光谱分析，因为光谱有很多光谱，有X光光谱，有红外光谱，有可见光光谱，那么你需要把它都了解透，那需要时间的，那就是还好我之前有基础，我在学这个生物技术的时候接触过一些仪器，我们也做过一些分析，所以最起码这个仪器到了手上之后，它的原理能明白，那么就理解起来比较快。
程程说，以古典雅致著称的翡翠在中国盛行，主要是从清朝开始。其实，在清朝之前，翡翠几乎没有进入到我们中国，就是从了清朝之后才开始进入到中国的。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从2000多年前我们说的喜欢的玉，我们就是指和田玉，白玉，就是白玉，而且是和田玉，还不是说其他的 于是，而且一白润为贵，然后一直延续了上千年的。然后呢，到了清朝的时候呢，这个由于那个缅甸是我们的藩属国，那段时间是我们藩属国，我们中跟他们中间有战争，也有和平的时候。那么他们作为在和平的时候，他们作为贡品进贡给了清朝。最开始我们清初的时候，我们是把翡翠当做跟和田玉一样的思路来玩的。比方说，我们只喜欢那种白的，并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们是按照和田玉的审美，来看的。那么呢，到了中后期呢，有转变，有转变，大家就又开始玩颜色好看的，然后透明度稍微高一点的，这就是到后来。然后直到最后，清末的时候，慈禧的时候，慈禧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巅峰，她呢首推种水釉好，颜色釉好的这样大家才开始玩。但是呢，由于这种品相的东西确实很少，那么流传到现在呢，这种品相东西少，所以它而贵。我们在中间呢期间，比如清朝跟
在研究了几年翡翠，帮朋友看了不少藏品之后，晨晨说他看到了不少悲伤的故事。
收藏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一些悲伤的故事，比方说花了大价钱，然后看着东西很好，他觉得很好，然后买了之后回去发现这个东西可能被做过手脚，这些是有。
那一般这种作假翡翠的这样的作假是什么样的一些作假呢？
那么我们所说的目前为止翡翠的作假，其实的方法非常非常有限，基本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酸洗，然后注胶，然后加上颜色。酸洗呢，这是指这一个翡翠物件它放在强酸里面要泡，泡个一周，然后拿出来清水洗干净，然后再泡，它要反复的好几次才能把它这个种水变得很透。然后呢，泡完之后呢，原本是石头，都泡了几轮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有点像是石膏类的材质了，白花花的，结构很松的。那么那种东西它是没法卖的嘛。然后呢，它再放到一个高压的罐子里，那里面有，高温以后溶解的环氧树脂。环氧树脂就是原本是固体，但是它高温之后它就变成了液体。液体之后呢，它放到高压锅里。高压锅里呢，把这个已经结构很松的翡翠放进去，然后高压，在里面可以再加上颜色。
这样的话就又改变它的这种材质，
就是、
又改变它的颜色。
对，这个就是这种环氧树脂呢，就冲入到了这个翡翠的，就是酸洗之后翡翠的缝隙里，然后捞出来冷却之后，这个环氧树脂也变硬了，然后它再打磨抛光拿去卖。就这种，它基本上属于材质作假，但是这种东西呢，它的科学数据有巨大的差异。比方说它的密度，原本翡翠比如说3.33，它那种做完之后可能就2.6，差异极大的，差极大。其实用数据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那用中国那种传统的方式，拿一个灯，拿一个那种放在近看呢？
因为结构都已经破坏了嘛，你就根本看不到那种结构了。
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买翡翠制品的时候，究竟要怎么避开坑，尽量去买到那些性价比高、有升值价值的好东西呢？晨晨告诉我，
一般来讲，我们所生活中所能遇到的翡翠，什么最值钱呢？如果只从形状上来看的话，那肯定是手镯最值钱，因为它最费料。它大，它费料，加工一个手镯之后周边都得给切掉，它很费料的。然后呢才是大的吊牌，然后小的戒面呀什么的，就依次往下推了。那么呢，手镯也要看品相，比方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玻璃种满绿的，还是手镯里面又极少有杂质，又没什么裂的话，那这是顶级收藏品。那么有些收藏家呢，就收藏到这个级别，有的收到比这个还高的级别，这些都是有的。
还高的级别就是我想必更大一些，什么翡翠的雕像是吗？
对的，对的，那就是摆件了。那这样能收到这个级别的人不多，有但是不多。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呢也不多，因为它毕竟是矿石，毕竟是石头，如果是很大的一块料的话，难免里面比方说有裂呀，或者颜色不均匀啊，或者种水不均匀啊，这都是很可能的。
就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可能这个能玩得起那么顶级翡翠的真的是不多。那一般来说，我们普通人如果去买一些这个翡翠制品，您建议是怎么样去买，怎么样去选购呢？
首先是自己要喜欢。你喜欢了，你才对他有感情，你才会能看得上他。其次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品相最好的，比方说种水最好的，颜色最好的。那么首先要看种水的，因为种水是最难的。翡翠这种矿物质呢，要想把颜色布满整个矿石，打个比方哈，可能只需要10,000年。但是如果想把这个石头的种水要想变成好的种水，那可能需要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
种水就是你指的这种看过去的透明程度。
对，它是最难的，它是最难的，所以呢它也是最珍贵的。那么呢，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选择种水最好的，颜色呢尽量满一点的。然后呢还要看这个东西的尺寸大小。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家呢，就是做一些很 tricky 的事情，就是他把翡翠呢，可能种水不太好，但是它可以削得很薄。因为你种水再不好，你削薄了它也是透明的嘛。削得很薄，然后它就镶嵌。镶嵌呢，它把镶嵌的底座做得很厚，让你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整体很厚。那其实这个玉石本身的部分非常薄， 那种就不值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是镶嵌的物件的话，一定要看它的底是不是封底的。
先说说什么样的物件是镶嵌的，然后什么是封底。
OK， 镶嵌的我们有很多，比方说戒指，
嗯，
一个戒面，
嗯，
然后有一个戒托，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吊坠，你不管是吊坠树叶呀还是
佛像，
佛像啊，就这种类型的，
嗯，
这种都是可以进行镶嵌的。
嗯，
那么镶嵌之后呢，你要给它玉石翻过来看看它镶嵌的金属的部分那个底部是不是封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您通过底部能不能清晰的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能看到那就说明这个商家还是比较有良心，还是他是比较有自信的才会让你看。
嗯，
因为如果品相不好的话他是不让你看的。
嗯，
只有品相，一般来讲也只有品相好的东西他才敢把底下给打开让你看。
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一些金属或者什么其他东西把它放在那个上面的话，它就是是不是开口的是吧？
嗯，对，要是不是开口的，就能不能通过背面直接透光看到里面的结构。
嗯，
就是这么个意思。
在避免买到假货方面，程程的建议是
基本上来讲最可行有效的其实就是用灯光照，然后用放大镜观察，这是最可行的方法。
这个灯光要是特别的灯光吗？还是我们一般的手电筒或者是包括手机上的手电筒也都可以的？
如果是比较透的一点点的话，手机手电筒就够。如果是说不怎么透的物件，那需要功率比较大的灯光，那最好是白光。
嗯，
然后再配一个30倍或40倍的放大镜，
嗯，
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
看里面的这种您讲的这种
结构，对，但是就这么说呢是没用的，这个必须得实践，得有人带着你看很多次，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否则说半天，包括你看再多的图片再多的视频都是没用的。
嗯，
因为它概括不了所有的情况，而且别人看到的和视频照片里显示的跟你人眼看到的是有巨大区别的。
我们还听说过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买翡翠的时候还有据说敲一敲也能够听出来这种真假，是吗？
这种方法呢就是说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它有局限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据说翡翠就是听起来声音是比较脆的这种，是吧？如果是听起来是光光光，就有点像这个敲西瓜的时候，如果是那个肚皮里面好像都是有点空的那种声音，就比较容易是假的，是不是？
有这么个说法，有它的道理，但也有它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其实我非常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法。
嗯，
因为比方说大家一般用这种方法都判断这个手镯是不是真的，对吧？
嗯，
那么你看了啊，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敲击产生的声学的效果，就说白了不就是这么个东西嘛，对吧？
嗯，
那么你听到的声音它之所以觉得像，就是因为它那个频率，你听到那个声音本身的频率跟这个真的翡翠频率是一样的。那好了，那我们就看它这个什么会影响这个声音的频率就好了，对吧？一个是翡翠本身的这个材质，这是肯定的。
嗯，
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形状。你想一个小很小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手环跟一个很大的翡翠镯的声音能一样吗？
嗯，
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那么还有跟它的种水也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一个很不透的翡翠，比方说所谓的豆种的翡翠，它里面的结构是相对来讲比较松散的，再跟一个玻璃种的相对来讲非常致密的，它声音也是有区别的。那么如果你想真正通过听声音的方法来辨别的话，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可以呢？你可以先建立一个标本库，你比方说各种尺寸的翡翠，每个尺寸都要有，从豆种、糯种、冰种、玻璃种都配齐。那你我想了想，然后还要，因为有的翡翠它还有雕刻，还有那种麻花镯，声音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种有棍镯，还有浮镯。那么如果你把这所有东西都配齐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两百个翡翠摆在你桌子上，你天天听，
嗯，
那才能判断。
嗯，
那么如果你只单纯拿一个来敲的话是没有依据的，说白了其实是没有依据的，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其实我们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鉴别的方法也是很不靠谱的，比方说我就见过有人说拿过来之后放在耳朵上啊，他看看这个东西凉不凉，那么这很不靠谱的，就算一块大理石你从冰箱里拿出来放耳朵上一样是凉的，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把它用头发丝挂着烧这个头发丝看头发丝能不能断。
哦，是听说过
啊、这也是不道理，没有道理的。你拿一块和田玉，拿块其他的石头，只要这个石头足够凉，一样不会断的。这也是很没有道理的，根本就不科学的这么一个东西。还有人呢，就是直接用火烧翡翠，这也是不科学的。
嗯，
这是没法判断的，这会把这个翡翠物件给损坏的。我做过这样的实验，
怎么样给损坏呢？
因为翡翠是矿物质嘛，你高温加热之后，它里面的一些离子跟氧气反应就会变成其他的物质。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微信群里，我经常会给他们科普，有的时候我就会讲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我把我自己烧过的物件然后掰断，然后给他们看里面的结构，就是原本是绿的，烧完之后就变成那种土黄土黄的了，就是都已经矿物质都已经变掉了，那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带了，也没法用了，所以这个方法一定是不可行的。
嗯，
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方法，我觉得市面上流行的所有的所谓的方法，除了用放大镜观看结构之外，其他都是不靠谱的，就是应该用科学数据来分析。对于一般的买家来讲，我这里并不是说收藏家，对于一般的买家来讲，你就看他的证书就好了。
一般这个证书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然后完了以后要去看这个证书上面会有什么样一些东西。
嗯，证书呢很多地方都可以开证书，因为香港可以开，中国大陆有机构也可以开。那么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为止世界上是没有一家机构可以做出科学的检测证书的，目前为止是没有的。其实我们之前我接触过一个苏富比的一个内部的人士，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检测方法是有限的，而且呢，我们所认知的所谓的国检那个机构，其实它是商检，而且它之前是挂靠在国土资源部，后来2016年被李克强总理已经强行把这个国字头已经拿下去了。这个大家可以查，但是呢，它是目前为止国内的唯一的一个机构，但是大家就可以用。
这个机构叫什么机构？
就是一个什么珠宝玉石什么协会啊什么的，这么因为。各地的所有的国检的就是检测机构都是他旗下的会员，就这种。一般来讲呢，他检的是真的东西，一般就是没有问题，这个确实是没问题。但是呢，要小心的是，大家一定要先看数据。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检测的证书是不提供数据了，我现在发现很多的证书连密度他都不测了，这个是不对的。大家最好找那种大一点的机构能测一些数据的，比方说密度和折射率这两个数据要有的，因为你有数据你才放心嘛。因为没有数据，他说是啥那就是啥，而且他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他上面是有免责条款的，
嗯，
他是根本不负法律责任的，你想告他都没法告的。这是我们国内。那么香港也是一样，香港新加坡都有这种机构，所有的检测机构不管提不提供数据，他们背后都有免责条款，这是大家其实都不太注意的一件事情。你会看到他免责条款大概写，我这个东西呢不能用来估值，不能用来辨别真假。所以呢，有没有证书，有证书是一个放心的事儿，没有呢其实也还好，但是你必须得知道它的数据，不管是证书上的还是自己检测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检测机构拿的证书，你拿到香港想拍卖他们是不认可的，你香港的证书拿到中国，你说我这东西想卖有香港证书可能也是不认可的。就是，
所以这个证书并不是走遍天下，甚至连中国各地都
不是
一书走遍。
不是的，你是在北京最牛的地方、最贵的地方拿出一个证书，开完之后你说我到香港我要卖，香港拍卖行会告诉你，对不起，这证书我不认，你要在我们香港再做一次。当然了，就是一般人也玩不到那个级别，比如说你要拿东西送你拍卖行，一般也玩不到那个级别。那么我们就大概说一下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大家要认数据，数据是没法做假的。而且如果是假东西的数据一定是不对的。
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平常怎么了解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还是怎么样的？
那就只能现在只能选择相信证书上的数据，是它实际测量的数据。
嗯，
那么如果实际测量数据，比如说它密度是 3.33 左右，
嗯，
上下大差不差，比如说 3.2 到 3.5，
一般来说这个翡翠的它一个这个密度的在怎么样一个范围内？
分品相，你比如说如果品相很差它就会比较松散一点，但是大概呢就是 3.2 到 3.35 3.4 左右，就这样。但如果是一作假的和数据会差很大的。然后呢就是折射率，折射率呢一般在 1.66 左右，比如说 1.65 呀 1.67， 这都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但单一的数据是不能作为依据的，因为有很多矿石它的密度跟翡翠是一样的，还有一些矿石它的其他数据跟翡翠是一样的，所以呢 数据越多越好，也就是最起码要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折射率。硬度一般我们测不了，因为硬度的检测现在目前为止科学检测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拿那个刀片去划你这个翡翠，它那个刀本身是有标准硬度的，比如说四五六七八九一直到九，它拿着划，如果它拿六，硬度为六的刀划不动你这东西，那说明你的硬度一定高于六。
嗯，
他要拿七划也划不动，说明你是高于七。他要拿八划了，哎，能划动了，就说明你是介于七跟八之间。
但这么一划就把它划坏了。
对，一般来讲，除非是非常非常贵重，跟你急需要知道它真假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检测机构这么做。但是有的检测机构，你即使要求，他也不给你做，因为它属于破坏这个东西，一般地方是不做的。
嗯，
但你自己可以拿着玩。如果愿意的话，
这个讲的都是你们业内玩家来去玩的一些方法。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可能除了想知道说怎么辨别真假以外的话，然后还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买了一个翡翠，我怎么去保护我的翡翠？
怎么去保养它？是吧？
嗯，是。
翡翠呢，我们还拿和田玉来做对比啊。和田玉是不太容易受到侵染的一种玉石。你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和田玉，比如说在地下，比如清朝的和田玉，它在地下埋了，比如说大概一百年左右，拿出来，感觉好像没啥变化。
嗯，
但除非它，比如说到了汉代、唐代，就是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候，它才有变化。但是翡翠不一样，翡翠如果你即使在地下埋个十几年、几十年，拿出来之后它的变化就非常非常明显，因为它的结构比和田玉里面的缝隙要更大。
嗯，
那所以呢，就是翡翠在保养起来其实要比和田玉更加的精心的呵护，而且翡翠要比和田玉脆，一块和田玉掉到地上可能没事儿，它的韧性足，但是一块翡翠如果掉地上可能就立刻就碎了，因为它硬。那么呢，在保养的时候首先就避免磕碰，这是一定的，因为它脆嘛，所以很容易磕碰。我们之前因为我平时我拍照，所以我有时候会拿些，比如说我女朋友戴的十多年的这个翡翠手镯，拿来拍照，就会发现上面有非常多的坑坑点点，甚至表面还有一些小的裂，那都是这是十多年佩戴的时候磕碰所产生的，这是要避免磕碰。再一个呢，佩戴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那些油脂啊那些东西长期的浸染，因为翡翠这种东西它的结构很松，相对来讲毛孔比较大的，这种东西很容易进去的。
嗯，
如果是说正常的人的汗液还好，那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染色的东西的话也很容易进去的，所以这点也要保护。但是讲到这点，就是有人说啊，这个翡翠身体好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越戴越漂亮，
嗯，
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越戴越难看。原因就是你身体好的时候，你体内的你的汗液里的东西是比较纯净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进去之后那也就会比较漂亮。但是如果你体内经常生病，体内排出来的物质都是比较脏的，那这些东西进入到翡翠里面自然而然看着比较难看。那么这是这一点。再者呢，翡翠怕忽冷忽热，所以如果你突然要洗热水澡的话，那就把它摘下来啊。但是缓慢加热是没问题的，这个我试过，可加热到100度是没问题的，但是要缓慢加热。那突然的话，那还是不要。所以呢，比如大家洗澡，如果是突然喜欢那种突然开热水的，那您就把这东西摘下来。
但是放回去的时候还得小心放回去，别再磕了。
对对对，还好还好，其实它没有那么的金贵。你比方说碰到木头啊什么，这都是没事儿的。但是如果是碰到摔到地上水泥地上这种硬碰硬，那它吃不消。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如果翡翠我们想要对它进行一些保养，做一些清洗，有什么一些清洗的方法呢？
我们呢一般的物件呢，我们其实可以用超声波去清洗，就是清洗眼镜那种超声波的那种仪器。然后呢，但是底下你要垫一个塑料的东西，不让它直接接触金属，然后超声波
直接接触金属会怎么样呢？
因为翡翠比较脆，金属也比较硬，那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如果是下面垫一个塑料的物件，一般超声波机器都会有的，垫一个那个它就不会让它跟翡翠跟金属直接接触，就不会对它有损害。那么洗个一两分钟拿出来之后呢，您可以用清洁剂再拿小刷子刷一刷，然后只要
什么样的清洁剂呢？
我们家里的洗碗清洁剂就行，
嗯，
因为你只要短期作用是没关系的，
嗯，
然后洗干净，如果有小刷子那种小毛绒刷刷吧刷吧，然后清水冲干净 就可以了。
嗯，
如果长期不佩戴的话，我建议放在一个比较湿润的环境里。
嗯，
因为翡翠如果缺水之后，它表面也会开裂，就是那种风化纹是很严重的。
嗯，
你比如说故宫的很多翡翠，故宫现在放出来很多的图片，他们的高清图片，你会看到清朝那些翡翠表面的风化纹非常严重，
嗯，
就像是假的，就酸洗纹一样，但其实它是风化纹，但是确实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那么就说明翡翠这种物质呢，它非常怕干，如果要平时长期不戴的话呢，您可以放在水里，放到一个容器放到水里，也可以放到相对比较湿润的环境里，其实放在水里是比较保险的方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